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对川普有信心，俄罗斯官员说已经和川普的团队建立联系谈叙利亚问题，川普否认他们的交接过程一片混乱。川普将会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他的支持者所作出的承诺的同时，还要离合这个国家因为这次撕裂式而且充满个人的攻击色彩的竞选所产生的裂痕。川普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认为，川普第一个重大考验是组建新政府。
But the process of staffing a government is a big one in America. And as an outsider candidate, he does not have...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是一个他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安倍是第一个和川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在星期四在纽约的川普大厦是会面。
共に信頼関係を築い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
安倍晋三表示，他相信如果美国和日本之间是没有信任，他们的联盟就无法在未来是发挥作用。通过在星期四的会面，他是认识到川普是一个他值得信心的领导人。安倍说他和川普讨论了一些很基本的议题，不过他未有加以详细的说明，川普是未有对这次的会面发表评论。而在大选的期间，川普曾经对美日关系当中的基础提出质疑，认为美国为了日本的防卫付出太多。他还非正式地提出容许日本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令到这些国家多承担美国驻军费用。美国在日本驻扎53000军人、43000家属以及是5000名的国防部文职人员。美日防务同盟的支持者认为，这种关系不单只是对日本有好处，在这个地区驻扎美军是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川普还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而日本支持有关的协定。川普星期四大部分的时间和他的过渡团队一起制定新政府的计划，或者是听取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资深外交人士的意见。川普表示他非常尊重基辛格，他们讨论了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等重大议题。川普还会晤了可能成为下一任国务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雷。川普的过渡团队还宣布，川普星期六将会和前麻萨诸塞州州长、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会面。罗姆尼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期间曾经是抨击川普不诚实。川普和罗姆尼将会讨论权力过渡以及罗姆尼担任国务卿的可能性。川普在这个星期主要考虑到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官员以及内阁成员的任命。川普竞选负责人海利安康维表示，有些任命可能会在感恩节前宣布。他说这一切的最后决定权是在川普手里面。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四和国防部接触，确定在星期五进行的第一次简报会议。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国防部会尽一切的力量促进权力过渡顺利进行。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已经主动建立了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团队代表的联系，以讨论叙利亚的问题。俄罗斯国际民权通讯社援引副外长波格丹诺夫的讲话，这次的重要的转折点，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新团队是到来，他们是和有可能帮助新总统的人已经开始了联络。波格丹诺夫表示，他们希望卸任和接任政府将会从这样的事实出发，这个就是没有俄罗斯就不可能解决叙利亚问题。俄罗斯方面做好了展开公开坦率对话的准备，目前还是不清楚俄罗斯官员指的是什么人，川普还未有宣布内阁的人选，国务卿、国防部长的人选都还未有指定，也都未有宣布哪一个出任国家安全顾问。而有报道说，前国务卿基辛格星期四在纽约是和川普会面。 基辛格逾越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经见过总统普京，并且在上个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国际院士。普京总统在星期一亦打电话祝贺川普，他说俄罗斯准备好和美国进行伙伴式的对话。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否认媒体有关他的过渡团队处于一片混乱的报道。报道表示，过渡团队就由哪一个应该是在川普政府里面担任国家安全部门的高级职位争论不休。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表示事情进展非常顺利，他说他对内阁的人选以及是很多其他职位的决定一直在有秩序地进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哪一个是最终的候选人。美国新闻媒体上面是有关川普交接过程一片混乱的报道发布之前，川普的助手刚刚是将他的两名国家安全顾问赶出了他们的过渡小组。川普点名批评《纽约时报》有关他的过渡工作的报道，他说这家的世界领军的报纸关于他的报道令到他们是显得是好像傻瓜这样，这些报纸是很不开心。川普说《纽约时报》有关过渡团队的报道完全是错误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是抵达秘鲁出席他任内最后一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不过他的这次出席是为一个是有明年才有资格出席的人的阴影所笼罩住，这个人就是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报道峰会前部长级会议的记者星期四是向克里国务卿提问，其他国家的外长对川普当选总统之后美国的保护主义是否表达关切。克里在和秘鲁外长卢纳开始双边会谈之前是回答记者的问题，他还未有是听到有关方面的任何只言片语。克里还说大家都是期待着建立一个良好巩固的贸易关系，他们亦都是进行有益的讨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申明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是对美国的致命打击以及掠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亦都是影响最深远的双边关系。如果处理好这个双边关系，无疑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美国新总统应该怎样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呢？他应该从美中两国过去的交往历史和政策的失误当中吸取什么的经验教训呢？在这些问题上，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川普提出什么的建议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为美国总统尼克从1972年访华并打开美中关系大门发挥关键作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上，与该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就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场对话。这位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教父的人物如何看待美中两国过去交往中的教训呢？他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中国与美国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面，而中国周边总是有敌人，所以中美两边的人了解对方是重要，而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则尤其重要。尼克松做的最好一点是在他们最初举行的会谈中，他们没有谈论双方之间的差异，而是谈论目标，看看这些目标是否可以能够和谐。至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什么失误，基辛格说中国领导人一般来讲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非常敏感，而对于美国总统来讲他们不可能不涉及人权的问题，因此如何满足双方的需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他看来，美国并未能够总是好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在克林顿总统上任初期，美国公开要求中国当局改变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两年后克林顿总统改变了这种做法，之后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在他看来，美国目前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亦有失妥当，例如被电视摄像机跟拍美国战舰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行动，向中方发出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的挑战。他还认为美国政府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1996年访美，继而引发台海危机亦是一个失误。鉴于美中交往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基辛格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如何处理美中关系提出了他的建议。基辛格说， 要话俾川普听嘅第一件事，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嘅人放喺佢嘅班子里边，作为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嘅联络人，呢、这个人应当关注正在发生嘅好多事情，以确保佢哋遵循连贯性。除此之外，佢认为美国领导人应该认清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而不是被双方之间目前存在的一些纷争挡住视线，从而影响到看问题的角度。基辛格说，总统应该做的第二件事是，不是就双方之间在贸易、南中国海或者是任何其他什么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争论进行裁决。总统应当试图与他信任的一些关键的人坐低下来问这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什么的结果？我们要防止的是什么？然后试图就这些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如果不是的话，总是会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即是当你们如此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现在在交流与贸易等方面，很多争端会出现在表面上，而这些都是完全合理的争端，但是它妨碍获得一个正确的视角。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他在加州的阳光之乡与习近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使两位领导人更好地互相了解。川普在上台之初，是否可以借鉴这样一个模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打交道？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模式，但是评判一个模式的好坏，要看他们同对方讲了什么。因为这种首脑会晤总是存在搞公关和宣传人的事先为他们写好剧本的危险。基辛格见过毛泽东以来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同他们进行长达40多年的对话。他认为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有对秩序崩溃的恐惧、怕乱，而且他们都非常注重概念。他说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比美国领导人更加概念化。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认为一个稳定的世界是正常，所以当这个世界不稳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当有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跟着去做其他事。中国领导人认为一个问题的假象是走向另外一个问题的门票，所以他所见过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从概念上将政治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很类似。至于成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核心的习近平是否具有毛泽东的一些特质，基辛格说毛泽东更加意识形态化，在这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基辛格在被问到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建议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使美中关系更有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对中国领导人进行说教，而是真实地表达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应该采取圣人的姿态，或者带着优越感采取行动，而美国则不应该教训他们如何在国际上行事。在奥巴马任内，美中两国存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项目等国际问题上进行良好合作，但是在北韩核项目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最近一两年，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针锋相对，使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在近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美中两国能否发展出一个对付北韩的共同对策，以及如何与一个演变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他说他赞同习近平有关美中建立伙伴关系、不搞对抗、实现互利共赢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没有努力建立一个比较现有的国际秩序更可信赖、更加稳定和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的情况下，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拥有目前复杂技术的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经受实践考验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对政治才能的巨大挑战。当然，基辛格认为美中两国今后亦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包括丝绸之路、阿富汗以及打击海盗的国际维和行动等。针对中国与俄罗斯日益靠近的问题，基辛格说即使对此感到关注，但是承认这一点是一个错误。在他看来，中俄接近是很自然的事。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有很长的边界，而且有很长的交往历史，所以他们进行合作是很自然。当然，美国不希望他们都成为美国的敌人。在正常的情况下，美国倾向于和他们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想任何有思想的美国总统亦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秉持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基辛格对美国目前的外交孤立主义倾向感到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唐纳德·川普就将会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他的支持者所作出的承诺的同时，还要离合这个国家因为这次撕裂式而且充满个人攻击色彩的竞选所产生的裂痕。川普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Th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 Donald Trump.
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到大选，对于他的一些支持者来讲，仍然好像在发紧梦一样。川普在他的胜选演说中迅速向全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I say it is time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as one united people.
川普说，他要说现在到了大家走在一起团结众人的时候了。然而全国发生的抗议令到川普胜选蒙上一层阴影，从西边的俄勒冈州和加州到东边的川普屋企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很多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川普的不满。
I get disappointed, but this one scares me.
这一名反对川普的抗议者说，他很失望，但这一次结果令他更加害怕。在大选结束之后，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少数族裔以及穆斯林的恐吓事件。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川普被问及对这件事的看法。
I am so saddened to hear that, and I say stop it.
川普回答说，听到这些事他感到很难过，他要说好停手了，如果有帮助的话。离合政治上的裂痕亦都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所关心的事。
And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ry to send some signals of unity and to reach out to
奥巴马说，释放团结的信号，走入那些担忧这一次大选可能会改变美国未来走向的少数群体、女性群体等等，这样做真是很重要。政治上的不安恰逢川普开始宣布下一任政府的重要官员人选之际，他宣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将会担任川普政府的幕僚长，而极具争议的新闻网站主管强硬右翼人士班龙被川普任命为他的首席政治顾问。约翰福哲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组建新政府。
But the process of staffing a government is a big one in America, and as an outsider candidate,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哲说，在美国组建政府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重要步骤，但是作为一名参选的圈外人，川普并没有传统的总统候选人所掌握的人物。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莫利雷诺兹说，川普鼓励全国和解的努力更多在于他的讲话的基调。
We have sort of the sense of Trump that we've seen on the campaign trail, and then we have a slightly more muted.
莫利雷诺兹话，佢哋喺竞选过程中对川普形成一种感觉，但佢哋时不时亦都见过更为低调一啲嘅川普。但问题系啊，喺总统竞选期间，经常希望川普转向，但基本未睇到噶。而佢入主白宫之后啊，会唔会有一种转向呢？我哋并未知道。川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他的内阁成员人选，而这些被他任命的内阁要员亦将会凸显这位新总统将要为自己定下些什么的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下面是有关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嘅邀请发表演说嘅有关消息。
现年20岁嘅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11月16日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邀请喺美国国会山嘅访客中心发表演讲。黄之锋喺演讲中呼吁美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嘅人权与民主自由问题。佢话目前香港嘅一国两制已经失败。黄之锋话香港嘅一国两制已经死咗。特别是在立法会支持香港独立的两位议员被取消资格以后，黄之锋说他们只会觉得今日他被取消资格支持独立的议员之后，他们就可以被取消资格支持其他议题的议员，最后他可以取消所有支持民主自由的议员的资格，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香港本土派支持独立的青年新政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日前因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被法院裁定宣誓无效，立法会议员资格被取消。11月17日上午，梁仲恒和游慧晶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提出上诉。两名香港议员资格被取消的消息点燃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关注。黄之锋在华盛顿期间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共主席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进行会面。黄之锋在他的面书上说，鲁比奥参议员主动问及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并对香港目前政治现况表达担忧。鲁比奥参议员在新闻稿上表示，1997年当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时，北京曾承诺香港在基本法之下保证将享有高度自治，但近年来北京不断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侵犯香港人本应该被保障的民主自由。同时，鲁比奥参议员和阿肯色州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11月16日共同推出一项法案，名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目的在要求美国政府对那些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中国或者香港官员采取惩罚性措施。不过，本届会期所剩的时间紧迫，这一项法案要在这一届会期中通过的难度很高，可能性不大。黄之锋在演讲中还提到，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自由空间越来越少，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打压已经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黄之锋说他认为香港700万人值得亦都应该享有民主。在谈到香港问题中，最令黄之锋担心的是什么？黄之锋回答说，真正令他担心的是香港人民对于强权的恐惧。黄之锋说，有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还有失望。黄之锋强调，香港不只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民主的发展攸关地区甚至全球的安全稳定。他表示，国际社会有道义责任为香港不断被中国政府压缩的民主自由发声。对此，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蒂姆·沃兹表示大力支持。他说他看到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并感到担忧。沃兹议员进一步谈到，美国是否要履行道义上的责任为香港民主发声，取决于美国愿意在几大程度上牺牲和中国在经贸上往来的好处。蒂姆·沃兹议员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经济是美国和中国交涉时唯一的考虑，那沃兹说他会感到很担心。沃兹说他不认为那个会产生出最好的决定，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是美国的责任，为什么他们在这里讨论这件事。黄之锋说，香港的过去完全掌握在英国和中国政府手中，香港人没有机会捍卫自己的权利和未来，那个是上一代人的错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改变过去的错误，讨回香港人应有的机会、决定和参与自己的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 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指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日前通过修法加重海外诈骗犯的刑责，执政党立委表示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彻底落实。在野党立委就认为两岸应该恢复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这个星期二通过刑法第五条修正案，将会加重欺诈罪纳入适用国外犯罪。未来台湾人在海外犯了欺诈罪，台湾司法机关亦都可以依法处罚，最高可判7年的徒刑，并且赋予优先的刑事管辖权。这一项修正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很多跨境电信诈骗案已经重创了台湾的形象，外界一般认为台湾不愿意严打，动辄轻判重放，甚至还有人形容台湾是诈欺犯的天堂等等。许淑华委员指出，多数善良的台湾人绝对不乐见台湾成为培育世界诈欺犯的温床以及输出地，因此这项修法有它的必要，亦都期待可以产生压止的作用。台湾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对美国之音说，电信诈欺犯造成一些被害人一生积蓄化为乌有，甚至想不开自杀等的情况，所以绝对要处以严刑峻罚，目前又要看行政部门是否能够彻底落实。
把它设为一个目标，我不认为那困难。以我当过民政局长、当过市长的经验，我觉得没有。
张宏禄说，将它设为一个目标，他并不认为是困难的。以他当过民政局长、市长的经验，他觉得并没有办不到的事，并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是主政者要不要当作是事情来做。张宏禄又说，在法律上补强之后，未来如果再发生台湾人涉及海外电信诈骗案，而中国有意将人强行带走处理的时候，台湾政府亦都比较有立场进行交涉。今年四月相继出现肯尼亚以及马来西亚的电信诈骗案，台湾犯罪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的情形，引发了台湾方面的高度不满。不过中方就强调，主要的被害人都在大陆，再加上台湾对于诈欺犯的处罚太轻，所以在中国审理比较恰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诈骗案的处理其实是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了，两岸就可以依照协议处理。
其实在以前马政府在之前的话，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的，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的糟。
赖士葆说，其实在马政府之前，老实讲要处理都可以处理，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差，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觉得一方面修正法律，另外一方面两岸的共打协议还是要恢复。赖士葆委员又指出，台湾和大部分国家都并没有司法互助协议，虽然台湾方面不愿意，可能还是要透过中国大陆来协助签署。两岸在2009年签署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补协议，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2011年的菲律宾电信诈骗案，双方亦都就此各自带回犯罪嫌疑人进行审理。马政府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国司法人员进行协商，就诈骗案的处理基本原则交换意见。不过蔡政府上台之后，双方的司法交流基本中断。台湾前法务部长罗盈雪曾经表示，台湾涉及海外电信的诈骗案遍及五大洲，还有很多未爆弹，十几个国家都有案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说美国的陆军实力虚弱，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请辞，美中第四轮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实兵显现，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详细情况。美国一家知名政策研究机构再次将美军陆军的实力评为是虚弱，同时继续将美军总体实力年度评分定为是中间偏低。设在首都华盛顿的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在11月16号发表的2017年美国军力年度报告，声称过去的一年来，美国陆军一方面是继续减员，一方面加派了驻海外的人员，导致了陆军压力加大，备战能力减低，总体战力虚弱。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空中和地面部队事务小组麦克特纳对传统基金会这份研究报告有关评估表示认同。
Our army is too small. At its current size, our army is strained to meet continued demand for forces.
特纳表示，美国的陆军人员太少，在目前的规模之下，陆军是太过紧住。如果对陆军提出的军力部署继续下去，陆军应该是各自进一步减员的计划。美国陆军部长范宁11月17号在防务一号新闻网站主办的一次活动当中，亦都暗示将陆军人员减至45万人的计划可能已经是过时。范宁表示，毫无疑问陆军的负担是很重，有关各方答应设定将陆军减员至45万人的目标。俄罗斯是还未有在东欧国家边界采取挑衅行动，中国亦都未有在亚太地区是如此挑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亦都未有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示弱。目前美国陆军常规部队人员大约有48万人。特纳和国会其他的一些共和党人提出了议案，要求陆军停止实施减员方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已经是递交了辞职申请，但是在奥巴马卸任前仍然会继续担任局长一职。克拉帕星期四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昨晚已经是提交了辞职信，这个令到他感觉非常好。他剩下来的64日里面，一位发言人表示，克拉帕是按要求签署了他的辞职信，并且将完成他的任期。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将会在1月20号上任。民主党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最高级别议员谢安达对路透社表示，克拉帕一直保持冷静审慎的判断，将国家命运放在首位。美国和中国军队星期五在中国昆明举行了第四轮灾难管理交流演练，这个是美中两国军事交流的组成一部分。演练的全称是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以及研讨交流。美中总共是有223名的军事人员参与，在昆明郊区一个军事训练营地举行的演练以及是交流，当中中方是有134人，而美方是有89人参与。中方是出动了直升机，并且携带重型舟桥以及是工程的医疗救援装备参加，而美国方面的参演人员则是携带轻型工程以及是医疗救援装备是参加。这次的联合演练假设是在某高原国家是发生强烈地震，中美两军应这个受灾国的救援请求实施疏散灾民、搜救生还者的联合演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1月17号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他目前担心的就是不是中国经济的腾飞能够令到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带来几大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所可能给予全球带来的不稳定。在彼得森研究承办的题目为是如何缩细贫富差距的研讨会的间距，克鲁格曼就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是转入政治和社会民主形态这些问题，
他是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候表示，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去救市？克鲁格曼就摇头说不会，即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亦都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台，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就是很困难。他跟着说，除此之外哪一方真正能够或者是会去帮忙呢？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当中的欧盟，不会看到全球救市这样的一个前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日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和中国是非洲贸易投资活动的两个主要参与国和竞争对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影响力之际，如果后任总统川普好像他所承诺的这样实践外交政策，或者是会将非洲进一步推向中国。但是也有一些非洲问题专家说，川普的外交政策目前还未明朗。在非洲政策方面，川普目前除了谈过利比亚，并未有提到过其他任何非洲国家。他们认为，如果从美国过去历届政府的情况来看，政策可能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北京在非洲大陆影响力不断扩张。去年十二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非洲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承诺向非洲提供贷款以及发展援助，共计600亿美元。这个三年前中国在同一个论坛比非洲承诺的三倍。如今中国亦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中国近几年在那片大陆上取得的巨大进展，美国在非洲议题上似乎缺乏积极性。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在近几年发展制定一系列加强美非经贸关系的政策，并于2014年主办了第一届美非领导人峰会，但是政策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亦使这些分析人士为美非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斯博·范斯坦登认为，如果川普兑现竞选承诺，他可能会将非洲国家进一步推向中国的怀抱。他在一篇文章之中说，传统上的一种观点认为，非洲是在美中两国各自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前者代表的是一种通过维护自由人权迈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后者则是一种集权式的发展模式。他说，非洲国家过去认为遵循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是通往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但是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视为榜样。业务覆盖非洲44国的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虽然美国模式仍然是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选发展模式，占 30%， 但是一些非洲国家现在更青睐中国模式 24%。这份报告还说，非洲很多人对中国投资表示欢迎，将近 63% 的非洲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或者非常积极，只有 15% 的人持相反的看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员、国际经济学教授邓希伟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的商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非洲国家非常有效。他说，如果要找出某种原因的话，就是相比美国这样的发展经济体，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制度和商业环境与中国更为相似。邓希伟在威尔逊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最大不同是，后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当地法治等治理因素，而前者对此不是太重视，更多考虑的是收益问题。博斯范斯坦登在文章中说，川普在竞选中所讲的在美墨边境收场等言论，与美国传统上希望在非洲所展现出的面貌相背离。他认为，如果这两个大国都在人权、治理和公民社会问题上都不重视，这样经贸因素就会是非洲各国在模式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这样一来，中国模式可能会更加受到青睐，因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仍然会高于美国，而且中国为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大卫希恩曾经担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驻布基纳法索大使，他说从历届美国政府 府的非洲政策来看，无论是民主党政府或是共和党政府，非洲议题的重要性都不是很高，而且政策变化幅度亦不大。他认为川普上任后，非洲政策不太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本性的变化，譬如完全抛弃至少从卡特总统就开始的对人权和民主化的支持，或者完全取消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他认为这些都不会发生。就目前来看，他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被中国在非洲占上风的想法感到非常不舒服，现在就下这个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川普没有就非洲政策表示过看法，他唯一的提到的非洲国家只有利比亚。而他谈及这个目的是批评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在班加西事件上的处理不当，以及利比亚政策的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家几年前仲唔知名嘅中国视频监控设备公司，近嚟喺全球迅速咁扩张，佢哋嘅产品同埋解决方案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嘅视频监控设备嘅制造商。但呢家喺中国政府一手扶持之下，称霸国际市场嘅公司，令好多人联想起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喺半个多世纪前预言嘅咁样：老大哥喺度睇住你。佢哋担心呢啲产品系构成重大嘅安全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一间公司叫做海康威视，这个是一间中国政府营运的视频监控系统制造商。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年来他们的设备淹没了美国。说这番话的是爱德华朗，他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一间视频监控设备公司的前雇员。过去一两年间，这个来势汹汹，价格低到不可思议的中国品牌，令到美国生产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据国际权威市场调研机构 IHS 的统计，在 CCTV 和视频监控领域，海康威视2015年的全球市场份额增至 19.5%，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第一。不计中国在内，它的海外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 6.2% 增加到去 9%， 成为业界当之无愧的老大哥。海康威视先进的技术令到这些摄录机即使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甚至昏暗的环境中，亦都可以捕捉到清晰的图像。他们还可以自动识别汽车车牌，发现司机揸车的时候是否在使用手机。无与伦比的人面识别技术，加上对体型、发色和服装的识别，使到这些设备能够跟踪特定的对象。这些一切都令到爱德华朗感到不安。一年多前，他在网上发起一封递交国会的请愿信，他说海康威视设备可能将美国置于中国政府的监控之下。爱德华朗在请愿信中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些设备被接连到互联网之后，就会将你的所有数据传送回去中国的三个数据服务器。有了这些信息，中国政府就可以在任何时间登录任何监控系统。
朗的前雇主 IC 实时看监控设备公司总经理法兰克·费舍曼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有加密的信息设置，即使你改变了管理员密码，改变了防火墙设置，他们仍然可以访问这些设备。费舍文担心海康威视在生产过程中预留了后门，生产商可以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监控这些设备。美国资深安防业内人士约翰·汉洛威奇谨慎地回应了这些业界的传闻，他说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这些摄像头将数据传回中国，亦都冇发现海康威视产品存在后门，但系佢话呢个并唔代表呢啲产品冇问题。汉洛威奇指出，后门系可能存在嘅，只系仲未有被人发现。一个重要嘅问题系，所有嘅网络设备都有印件，呢啲嘅印件会定期升级，就好似公众俾电脑、笔记本升级一样。喺呢一个过程中，厂商喺任何时候都可能加入后门。
汉洛威奇对美国之音说，在他们已知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当中， 海康威视是唯一一间主要由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的公司。海康威视成立于2001年，隶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电科，第52研究所。目前超过 42% 的股份是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它的最大股东。中国电科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副部级央企，公司口号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考察的时候，并未有踏足阿里巴巴的总部，而是去了海康威视。习近平还听取了公司研发总监蒲世良的汇报。蒲世良是海康威视聘请的7000名工程师的带头人。他的另一个身份，据浙江警察学院官方网站透露，就是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2015年和2016年，海康威视先后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口银行获得到4年期200亿元的低息贷款和200亿的授信额度。咁大手笔令到其他任何中外品牌望尘莫及。
中国斥巨资打造的天网工程，目的在利用智能自觉技术在全国建立一个全时空立体化无缝隙的大循环体系。而如今老大哥疏而不漏的海康威视放眼金睛，已经足以将远在天涯海角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尽收眼底。美国之音多方查证后发现，在美国从市区到监狱，从公立学校对退伍军人服务中心，海康威视监控设备遍及全地。更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不乏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比如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密苏里州伦纳德伍德堡军事基地、佛罗里达州拿不勒斯市政厅等等。根据 IPVM 网站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2016年8月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甚至决定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只允许海康威视的供应商参加竞标。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高层主管史提芬·布莱恩指出，采购协议之中没有任何一点说明海康威视产品比其他摄像头更安全。他认为这些廉价的商业摄像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布莱恩撰文说，美国大使馆将这些摄像头安装在最为敏感的地点，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可能造成生命损失。201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国最大的两家电讯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后认定，这两家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美国政府避免与其有商业往来。到目前为止，美国之音尚未发现美国任何部门对海康威视产品进行过任何安全审查。不单止是这样，使用了数百部海康威视监控设备的费城平安社区项目和孟菲斯市实时犯罪中心还受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嘉奖。
在海康威视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英国，这些遍布机场、政府大楼、体育场、地铁等重要基础设施的摄录机已经引发警觉。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前高管内杰尔·恩克斯特对《泰晤士报》说，一旦启用网络功能，这些监控摄录机就可以被用来做很阴险的事。就在美国之音调查期间，全球排名第一的视频监控软件公司 Genetech 宣布不再为海康威视和华为两间公司的产品提供免费技术支持。该公司称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这间公司说，一些政府和企业客户对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海康威视和华为这类实体感到担忧，认为这些设备风险太高。纽约一间监控设备公司负责人理查德·马蒂纳斯在网站留言说，他个人赞赏这个立场的，支持海康威视无疑等于支持中国政府的间谍机构将大量间谍工具向全世界扩张。 IPVM 网站总裁汉诺威奇对美国之音说，市场上有几百间生产视频监控设备的公司， 无必要去买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所制造的产品。
美国之音多次联络海康威视杭州总部和设在加州的美国分公司，但是未有得到回复。较早时候，海康威视美国和加拿大公司董事长杰弗瑞河在接受美国安全监控网站采访时，为海康威视辩护说，目前针对海康威视的公众和业界形象有一些误导性的指称，目的是制造一些并不存在的争议。海康威视从来都没有向任何政府提供后门，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杰弗瑞河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已正式结束，但是他看到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他从来未真正结束。与其受困于过去，不如着眼未来，对他们大家都更有好处。海康威视目前在中国大陆设立了35家分公司，在海外拥有21家子公司，雇员超过18000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发展让很多的社区教会难以维持，纷纷出售超过百年历史具地标性的教堂搬到郊区。这些教堂被开发商将内部重新设计之后改建为非常独特的公寓住宅。他们到底有几特别呢？下面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包容的报道。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青石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一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是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面，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然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当地华盛顿的星神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这个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他每日开车经过这里。有一日，他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海西·克莱恩马上就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My partners and I looked at the building.
海西·克莱恩说，他的合伙人和他看过这一栋建筑物之后，马上就喜欢了他。这座建筑物不单止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面这一类型的建筑物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几经协商，克莱恩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了这一栋的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海西·克莱恩说，当时的持有人伊玛尼教会将这一座建筑物卖了给他们。海西·克莱恩说，他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的时候买了这座建筑物，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座美丽的建筑，海西·克莱恩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的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亦都有用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恩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他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为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安德鲁·鲁宾说，目前拥有三座教堂，其中的两座正在动工改建之中。不过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is protected in the cap.
安德鲁·鲁宾说，这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面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亦都是他们决定保留的。
We found craftsmen out of Pennsylvania who specialized.
安德鲁·鲁宾说， 他们在宾夕凡尼亚州找到了一位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技师将每一个彩绘玻璃的窗拆了下来，一片片的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再将这些玻璃一片片的重建起来。光线穿透巨幅的彩绘玻璃，将这一间高达六米半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之后散发出央然古意，厨房的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的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圆空步道，为这一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和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 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安德鲁·鲁宾说，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他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面。就安德鲁·鲁宾所知，钟楼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住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和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恩不讳言的话，因为很多成功的改建案例使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不过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因素。
Mostly people,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神星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支持这座的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者是修复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建筑物。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和租金使很多的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亦都成为教会冇办法喺当地继续维持嘅原因。
There have been just practical limitations on the church's ability to conduct their ministry.
鲁宾集团嘅负责人安德鲁·鲁宾话：，教会喺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嘅限制。每到星期日做礼拜，呢一度会涌入200架嘅车要揾停车位。睇下街上边，根本就唔可能有足够嘅停车位。这个已经超出咗社区所能够负荷嘅。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离开，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为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We were able to structur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nsaction where they could move to a new home.
鲁宾集团的负责人安德鲁·鲁宾说，他们和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教友他们能够搬到一个能够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安德鲁·鲁宾他们就取得了这一栋的建筑物。建筑物好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
Although this is obviously a for-profit project, we are
神星社区开发公司的海西·克莱恩说，虽然这个是个完全利润导向的项目，他们将修复这一栋急需保养和照顾的建筑物。公众都很欣赏这一座漂亮的建筑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经过他的时候都会和他拍照。海西·克莱恩他们将它修复之后，社区的居民将可以在未来的岁月之中享受这一栋美丽杰出的建筑物。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于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五年之中，已经多次收到地产开发商的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约翰西·卡格曼牧师说，重要的是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这里充满记忆，充满他们先人的爱、血汗和泪水，他们不会使先人蒙羞，为高价就出卖这个地方。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无价的。和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和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是在持续的募款和提供教会与合作的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之后，
问题已经得到改善。美国之音走进美国节目记者刘恩文、鲍容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